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要受苦？
为什么要遭受如火的试验？
人生路总是苦的，不过
那是基督走过的路。
小组查经系列，
彼得前后书，活出信望爱，跟随他的脚踪。
主，我跟你走。
活出信望爱，跟随耶稣的脚踪。我们今天依然会看彼得前书的，已经来到第五章，彼得前书的最后一章一节到十四节。各位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郑子梅。
有一位来自花莲的蔡俊杰牧师，他在灵修彼得前书的时候呢，有些领受心得的，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他说呢，苦难跟祝福呢，并不在一个光谱的两端的，他们是在一起移动的。这个世界呢，越是因为基督而伤害我们、逼迫我们，基督的灵呢，越是安慰我们。主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谁能够害我们呢？这是彼得跟保罗在书信里头给信徒的一个很大的鼓励。那么进到彼得前书最后一章五章一节到十四节，今天我们会查考彼得向同属教会的长老还有教会领袖同工的一些的劝勉还有鼓励的内容。不如这样子，我们三位姐妹轮流读一下一节到三节。我先来读。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
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这三节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彼得提到自己最起码有四重的身份：长老、见证人、群羊的榜样，还有同享荣耀的参与者。从字里行间呢，彼得都没有觉得我是高人一等的，我是大弟子嘛，耶稣门徒的大弟子。他是用平辈的身份跟长老们、跟教会领袖来谈话的。我们看一下彼得有没有哪些美德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呢？
刚才小燕说，他没有用使徒的身份，也没有用这个蛮徒为首那个身份。这封信我想是写给长老的嘛。其实他可以有这个权柄的，但是如果他用使徒的权柄的话，那么收信的人会怎么样？就好像是在吩咐一些话，一些命令要我去做，而且我没有选择的，是强迫我去做的。但是现在他用做长老的身份，显示这个彼得将被自己站在与长老同等的地位上来劝勉。在收信人方面来说，哇，你跟我是同一个身份，那么你会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现在发生一些什么问题。而且给这个长老用劝勉而不是用吩咐的话，这个表示彼得很尊重长老。
嗯， 彼得自己是个很谦卑的长老教会领袖，他也希望收信的教会领袖同样存谦卑的心去牧养群羊。第三节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像纸媒说的，你不是板起严肃高人一等的脸，让其他人去服你的权柄。我们不是去辖制压服人，用权威去威吓信徒，而是要成为信徒学习的一个榜样。所以呢，经文怎么说呢？彼得前书一直强调我们要品行端正嘛。你不能够做牧师或者做传道人的跟信徒说你们要品行端正，但自己呢，自己也是要谨慎的。第一节，彼得说自己是见证人，为什么他会这样形容自己呢？
这里我想分享多一点，他为什么形容自己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我们就要回到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捉拿之后，那个时候门徒们都离开他逃走了，那只有彼得跟着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里。但是在这里呢，他也是因着自己软弱，曾三次不认主。等到主耶稣被拉走了，就在这个时刻，新约中最凄凉的语句就被记下了。怎样说的？主转过身来看彼得。你想，这个眼神看彼得，这个眼神的交汇，我想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谢谢梁安，好像让我们回顾了彼得或者其他使徒跟耶稣相处的时光的。为什么他能够说我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呢？因为他的的确确是亲眼看见耶稣受苦的。传道工作三年之久，很多时候被法利赛人呢，被文士啊，被抵挡的人言语攻击，被毁谤，被排斥。后来彼得也是亲眼看见耶稣被钉十架的，是个受苦的一个极致。后来他也透过书信，透过公开的讲道传道，让信徒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为你跟我去受苦。那当然后来他自己也是甘愿为主受苦的一个基督徒，后来他是甚至为了信仰来殉道，所以我们理解为什么他会称呼自己是见证人。
其实这里有一点指出，彼得是做长老的，他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他也是真的除了看见基督受苦，而且他也真为基督受苦。因为当基督受难以后，罗马政府也会逼迫这个门徒嘛，他们都要被分散，所以他也为主受苦。所以现在教会里面的长老，其实你们也必须要受苦，因为这个是跟随基督的代价。还有受苦的背后不是突然的，会有荣耀给你们的。我们知道彼得跟约翰还有跟雅各在山上看到耶稣登山变相嘛，所以他们是看到神真的有荣耀显现的，所以他们也给这个长老做一个见证。
彼得自己有受过苦，也看到过基督受苦，但更重要的是他跟其余两位使徒在山上确实见过这个荣耀的。而更重要的是，现在看到这封书信的你们都要受苦的。二节到三节有没有留意到呢？群羊是出现了两次的。在我们查考彼得前书第一集的时候呢，已经回顾了那一幕感动人心的真实场景，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当时耶稣三次问西门，你爱我吗？然后呢，又三次嘱咐他牧养我的羊。我想呢，主耶稣死里复活跟门徒相处那40天，可能是密集的训练呢，可能是教导他们一些牧养的职责，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品德呢？各位觉得一个教会的牧者应该要有哪些的品德呢？
第一，我们要知道自己所牧养的是神的群羊，这些羊并不是属于自己的。第二呢，领导是要出于甘心乐意的服侍，并不是出于勉强啊，不情愿呀。第三，我们要只求付出，不奢求回报。第四，不是靠着自己的权力去压制这些群羊，让人家听自己的，反而呢，应该用爱心、谦卑扶持这些小羊。
第二节他说，勿要牧养， 这个是长老的责任，长老必须要清楚自己的责任。长老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而是一份差事，是蒙神差派做牧养的工作。你要是清楚自己的身份，因为他说在你们中间牧养上帝的群羊，这群羊不是你的，不是属于你的，你不是教会的主人，你的身份只是一个受托人，而且要甘心不勉强。第二是要乐意不为财。其实很多教会的牧者，有一些牧者，不是很多，我说错了，就好像把教会当做一盆生意来经营，追求信徒的人数增长啊，人数增长，我的教会就很大很强壮了 还有很多奉献过来嘛，所以就当做一盆生意，这个就是为财了，你不是乐意侍奉。还有第三个就是做榜样，不要做这个教会的独裁者，小羊要听我的命令，我要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这个不是神要做的心意啊。神要他们托管的是要做群羊的榜样，你要用爱去服侍羊群，还有一个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甘心为他们牺牲。
两位都指出很丰富的内容，其中两点呢，我想抓住，那些羊不是属于你的，你是个托管者，而且你要甘心乐意。我们大胆的假设，在什么情况底下牧者会心不甘情不愿呢？特别在当时大逼迫临到的时候，可能他觉得我自顾不暇，我心中有很多的担心呢，我失去了殷勤，慢慢的可能会怠惰。另外一个贪财，你是不是为了糊口，养家糊口而已，为了薪水才去做牧者呢？我们工人得工价是很合理的，但这个是不是你唯一去牧养小羊的理由呢？否则的话呢，可能会变成一份失去使命也失去热忱的工作而已。那这个时候我们还算是为主做吗？那一节到三节很清楚的给长老给牧者一个非常大的劝勉呢。来到第四节，我读一下第四节的经文呢，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处理两个问题，谁是牧长？显现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谁是牧长？当然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我们主再来的时候。
好像是对忠心服侍者的一个奖赏，一个嘉许。我们看到一个身份的转变，本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要受永远的刑罚，是吗？后来得救了，蒙召成为神的儿女，好，将来有机会做牧者做长老，你就能够得到永不衰残的冠冕，如果你一直都是很忠心的。
这个永不衰残就不像这地上这个比赛所赢取的冠冕嘛，最近这个
奥运会
吧，
对，
还有拿金牌啊、银牌啊、铜牌啊，但是那个不会持久的嘛，
会衰残
是。但是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个冠冕是永不衰残的，是个荣耀的冠冕，也是一个生命的冠冕。
我们除了能够拥有活泼的盼望以外呢，将来有天上的基业，也有永不衰残的冠冕。这个象征的你在地上工作的真正的价值，这个价值我觉得才是我们今生要追求的。受苦这个字在彼得前书出现过多少次呢？不下16次。当我们留意到第一节还有第二节呢，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字，分散、寄居的、被拣选的。彼得在这里刻意想要表达什么呢？表达什么呢？
我会觉得呢，从这个大背景看到基督徒在一个受逼迫的一个环境，很容易去让人去联想，就是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我们永远的居住的地方是以后天国，所以呢，今天呢，在地上我们受的苦都是暂时的，在地上我们面对的东西也都是短暂的，我们的盼望是放在往后的荣耀当中。
你是我盼望，你爱是我
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彼得前书最后一章呢，5章1节到14节。上面呢1节到4节呢，我们看了彼得以非常谦卑平等的身份呢，劝勉教会的领袖啊长老应该怎么样去牧养群羊，而且他自己也是看到基督受苦，也是为基督受苦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人呢。来到第5节呢，转向了另一群人讲话，感觉上啊，刚才跟长老说的，你们年幼的，你们年幼的可能指年轻的会众信徒啊，可能属灵生命相对没有那么成熟的信徒，跟他们说什么呢？先做个观察，有2个字呢是不断的重复的，谦卑还有顺服。
嗯，
好了，回到我们教会群体，当我们面对长老的时候，心态上面要如何去调整吗？要一直保持谦卑顺服容易吗？纸媒良安
对着长老比较容易，因为他是牧者嘛。
对对对，那如果年轻一点的牧者呢，好像不太容易是吗？
是
刚进来教会的，操练这2种品格不容易，那我们怎么样去改善呢？
如果要改善的话，首先要看重别人，不单单是这个长老，而且是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都会看别人比自己强，好像纸媒在良友电台服侍都有几十年了，很长的时间啊。我是一个
老臣子，
对，老臣子是长辈啊。那如果有晚辈跑到我跟前来说：“纸媒，纸媒，你这样做的不好，我建议你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不会接受的。
哦，是吗？就我们两位。好，继续说。
按人来说是不会接受的。第一个体会就是会拒绝，但是有圣灵感动我嘛，我就会慢慢回想，其实那个晚辈给我的意见是对的，那我就会学习接受。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腓立比书2章3节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凡是好的意见我们要接受，但是不容易的，是一个过程。
对，如果是比自己能力强啊，又比自己资历老啊，是可以，但是比自己年幼的就比较难顺服下来。
是，我觉得我自己呢，我必须要有个明确的概念，这个也跟下面的经文有关的，就是一旦我骄傲，一旦我接受不了批评，神会阻挡我的。我放不下骄傲，我自以为是呢，神会亲自管教我。而且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神设立的属灵原则，确实有2个角色，肯定有一个人要带领的，肯定有一个人要跟随的。所以当我们是一个顺服者的时候，你要学习尊重你的牧者，哪怕他年纪多大，哪怕他资历有多久都好，我们要顺服神给他们安排的职分的。可能今天我们会马上想到你教会的某个传道人呢，某个牧者啊，你跟他的关系未必是非常好，可能过去有些矛盾，有些冲突也说不定的。那么今天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本书的小小内容，那本书叫做《隐秘处的灵交》，里面说到呢，牧者他们是支撑电缆的一根柱子，但他们不是能源，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支撑着，让神的话语呢能够输送到人心。好像大家都在打仗，牧者或者传道人他们往往都是在前线作战的，那我们呢，你可能是在旁边，你也可能在后方，你就去支援吗？位置越大，承受的压力也更大，首当其冲受到攻击的，今天不是你一个人受到逼迫，你教会的牧者同样受到逼迫，可能他们受的逼迫比我们更大，你像初期教会使徒面对的逼迫比信徒的不会少很多的啊。我很喜欢刚才纸媒谈到啊，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的。那么你有被神阻挡过吗？有被神修理干净过吗？像我们今年电台主题
初信主的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听到的，每一次听到我都会写记下笔记的，而且牧师还亲自来跟我说啊，这位姊妹你真的很好，以一个初信的人来说真的很认真， 后来有一个同工，我在教导他做工作，那我叫他讲的内容，说的内容，请你用笔记记下来。他说好，然后我再说说说说说，说完以后，他没有记下来，他写了两个字，然后就停下来了。那我就很气愤啊！你忘记的时候，你要请我再说一遍，我没时间，我的工作很忙的。
嗯，
那是我用这个语气。然后他说：“其实你讲的我都明白，我都懂。他”他不用记下这个笔记，他完全记得。
嗯，
所以我觉得啊，是我的骄傲吗？还是
梁安？我不敢凭这个前辈的骄傲。
应该不是你的骄傲，可能你低估了人家的实力。
嗯，
对对对，我比较同意这个说法。真的，我来分享一下吧。我觉得我们人总是徘徊在骄傲和自卑的中间的，总是去不到谦卑那里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骄傲和自卑呢，可以是心灵的慢性疾病的，需要被医治的。谦卑不是看自己比别人差，而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欣赏别人的同时，我欣赏梁安，我欣赏芷梅，为什么我就要贬低自己呢？我也是可以很好的，我们就互相的欣赏吧。我在早会呢也分享过类似的内容，我说我妈批评我嘛。
嗯，
其实你对别人的批评当然是善意，我说的是善意的批评，有多介意，有多生气，有多愤愤不平呢？某种程度呢，反映你内心有多么的骄傲的。可以回到你的群体生活，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你有没有那种骄傲，有没有被神修理阻挡的经历呢？当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神的教导，神的安排，那也就可以卸下忧虑来表达对神的顺服。那经文谈到忧虑，挑战一下大家了。既然我们说我已经是属神的子女了，我已经有耶稣基督的保守，为什么我的生命当中还是会有忧虑呢？彼得在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呢。
彼得提出来就说明肯定那些人是忧虑的。所以彼得又再一次的劝勉安慰他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就像主耶稣也是劝勉我们不要为明天而忧虑。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不比飞鸟更贵重吗？主耶稣也这样教导，彼得在初期教会也这样教导。可见呢，忧虑是信主之人的一个致命处。
他们现在不是面对生活上的忧虑，而且是面对这个生命的危机。罗马政府在逼迫他们嘛，还有随时他们都会被拉到这个竞技场里喂狮子啊。
嗯，
所以这个忧虑是现实的，
是合情合理的。芷梅的看法，如果我们套用当时的背景，也对啊，生活在险恶复杂的时代，我们一定会面对各种难处的，你会被左右情绪的，也会缩小了神的大能，放大了眼前许多的困难。所以彼得在这里劝勉受到大逼迫的信徒呢，真的要学会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彼得多次呢用命令的语气提醒我们，像彼得前书一章的时候说，你要约束自己的心，你要谨慎自守，你要有清醒的头脑，因为呢你往外看有很多很多在吼叫的什么呢？在遍地游行的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呢。第八节到第九节谈到苦难，这个是彼得前书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是彼得谈到仇敌魔鬼，我们基督徒受苦跟魔鬼有何关系呢？
很大的关系的。魔鬼很多时候都会搅扰人心的工作的。比方说有很多的意念呢会出来，我生病是不是我做基督徒做的不好，神惩罚我，会让你怀疑神的。其实生病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的，魔鬼就会利用这个机会进入你的心，会试探你。
好，我反过来问一下你，我们信了主之后，你环顾周围，有很多教外人会嘲笑你，毁谤你啊。但是彼得在这里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真正要抵挡的是那些人还是魔鬼撒旦呢？
背后的这个邪恶势力就是撒旦呢。
对，所以我们敌对的不是人呢，人我们要用好行为来感化他们，但是我们真正要抵挡的是魔鬼撒旦。可能今天我们常常会仰望天空去长叹，我不想再受苦了，为什么苦日子还没有结束呢？特别我们看到第十节，彼得说，那赐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的你们。可能正在面对挑战的信徒会觉得，真的是暂受苦难吗？我觉得苦日子好像永远都不会离开。彼得为什么会说暂受苦难呢？是真的吗？
如果我出生在那个年代，我不认为是暂受，因为当时尼禄开始大规模的迫害基督徒，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头，真的不知道苦难要维持多久。
对，好像你真的看不到结束的那一天呢。今天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大规模的迫害，但这个世界依然是掌握在恶者的手中。我们如何忠心为主？我们如何站立得稳，不效法这个世界呢？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首先是从心开始，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其实彼得前书其实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我们是基督徒，是有个特别的身份，是被神拣选出来的，目的是要跟这个世界的世人有一个分别，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而且爱慕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炼净自己，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如果有潮流文化冲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别，就是以圣经的价值观作为我们道德行为生活的准则，那么我们就会不随波逐流。
对，
还有就是要注重两方面，一个是灵修祷告的生活，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好像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如果我们有一些不好的心思意念，或者是我们有骄傲的时候，让神去修理我们干净。最后一点是一个肢体团契的生活，彼得说嘛，我们肢体要彼此连结，好像活石一个一个紧靠，以基督为房角石嘛。那么我们对抗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守望。
信主之后肯定是有不一样的眼光去看逼迫，去看今生的。如果受苦是在神允许底下呢，那他一定会保守到底的。刚才读了第十节，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保证我们能够靠主得胜。那么十二节到十三节就是彼得前书的后面的问安还有祝福，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在侍奉的时候做好你的本分，在生活上呢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遍地都是游行的狮子。我们不要定睛看暂受的苦，我们要定睛看不衰残的冠冕，还有存活泼的盼望，相信呢主一定会保守我们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的是彼得前书最后一章五章一节到十四节，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彼得后书。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郑子梅，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主的慈爱全永远不止息，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主恩惠永存我心深处，主恩惠永存我心深处。